否则的话，心理学家，尤其是諮商临床师，是所有行职业当中自杀率前十名啊，自杀率前十名。他自己是帮忙别人心理问题的人，为什么他自己那么过不去呢？因为不学佛，因为不懂得真实意义，因为不认识，他也做不出中道实相。所以他如果肯来学习般若波罗蜜，他可以增益他的念佛三昧，把他的菩萨行啊做得好一点。所以我认为啊，諮商的专业人员该要学习的不是諮商的技术，如果他永远用分别心去学技术，永远学不好，永远学不好。可是如果你愿意真的好好的把佛法体会得够深刻，你的涵养，你的无我的智慧修养做到多深，你一样记得的世间专业，因为你有一份工作要做，你可以做得跟别人不同，你可以做得跟别人不同。当初不要说当初了，十几年前我回到张老师去做督导的时候，我也接案子，那个时候有一个天主教徒，一个女孩子大概四十几岁，想自杀，来找我聊。后来的结果是我帮她在电脑上找到天主教所办的一个自闭症收容中心，她去那边当义工，现在她在那边呢，工作得很好，工作得很好。找到他的能力，找到他那个人可以用的地方。他虽然是天主教徒，我没有叫他三皈依哈，因为我也不能传授三皈依。我说你继续做你的天主教徒，忘你的弥撒，做你的义工，做你的义工。可是他每天呢、啊，他说啊，他每天呢、啊，他是在台电，是中华电信工作。那现在他有没有办退休我是不知道啊，很久没跟他联络了。然后呢他每天呢、念一部心经回向给我。因为我们那边不收钱的。我们那边不收钱的。就这样。请问我是个佛教徒，我应该只是帮忙佛教徒的忙吗？他该怎样，他的因缘是什么，你就随顺安住他的因缘。如果他真的想要学佛，对不对，那你有没有地方也接他去，那又是后来的事情。先让他安住善处，拔出心里面的苦，安住善处。然后呢，如果你愿意发心，一路陪嘛，保持关切名单嘛，对不对，你今天修法的时候呢，就回向所有跟你有一面之缘的人嘛。纵使你不认识他，你一样把你学法的功德回向给我没有磨过面的人，何况有一面之缘的人，是吗？这就是无相不思，这就是无相随喜，这就是无相回向。弥勒菩萨在我们信解般若的后半段所教的就是这三个方法，这个方法也是念佛三昧。念佛三昧要有多宽，你们很难想象。那么这段文里面他说啊，佛现神足，神足是佛的六通之一。我们佛学常识来考试一下，佛的我们一般讲无学道人哈，有六通，哪六通？第一个是什么？这边的神足通，然后呢？他心通，好，来再来，天眼通，天耳通。对对，宿命通，对，最重要的漏尽通。那最常被讲到的一个通啊，很多人是讲，很多人喜欢谈他心通或宿命通啊。那天眼通也有人讲了、有些人就说他会看到鬼怪那些东西啊，那我们不谈。我们这边谈神足通，神足通有两个通，一种是现化通，一种是变异通。各位如果当佛学常识记一下，什么叫现化？现化就是此地没有东西，对不对，他把它变出一个东西来。说怎么变，很简单，很简单。那个如果坐最后一排的学长，你现在写笔记没关系，你忙。假设我跟他讲说，师姐 麻烦你把门推开，请把外面，请把外面那张桌子哈，或椅子，不要桌子太重了，你把椅子搬进来，你把原来这里没有的，从他处，透过因缘的相续，让他在此处显现。俗地上说，这个就是神族的现化统，懂意思吗？把原来不在这的，透过因缘的相续，因为神通一样是有为法，他入定功德当中，透过一种你们所不知不见的因缘法，让他从他处现到此处，这是现化通。第二种通叫变异通，变化的变，简易啊，就是易经的易，变异通。什么叫变异通？今天呢，我们现在这个桌椅只有30个人的座位是吧？那如果挤进60个人怎么办？60个人怎么办？啊，很多办法嘛，把这边的桌椅啊搬出去，大家拿蒲团席地而坐，是吧？还有一种方法，椅子当椅子用，桌子也当椅子用，是吧？然后呢，桌子排后排，椅子排前排，地上也可以坐，特别坐，对不对？我右边这边法坛上也可以坐人，左边也可以坐人，除了我身上不要坐人之外，通通只要这边摆得下去，摆下去都可以坐人，当然也不需要到人扛人那样子的麻烦，想办法嘛，有佛法就有办法嘛。你利用现有的资具完成你要达到的功能，这个就是世俗地上的变异通，把此处原来没有的用因缘法让它显现，把此处原来有的变化一下它的功能作用，让它能够满足你需要的目的，这就是神足通。我每次啊上课哈，都会比你们更早来，我通常是最早进这个教室的人啊，我自己会把电脑设定好，教室看寻一下有没有纸屑啊，然后呢冷气不会那么早开，提早写白板，测试一下麦克风有没有电，然后呢把自己要讲课的东西呢再浏览最后一遍，摆好位置。现在我的桌上就是我的坛城啊，左边摆，左下摆，我这里摆，右下摆，右上摆，前面摆，我这边就有个九方格的曼陀罗。摆好以后呢，自己准备上座，对吧？这些就是你整个世俗地上所实现的神足通啊！你们也很厉害，你们也有神足通，从你家到这边来，对不对？然后坐好你们的位置，可是很好玩哦。早来的就可以坐到自己习惯坐的位置，对不对？晚来的不得已啦，只好坐到自己不习惯的位置上去啦。哪里有位置哪里坐，没位置就挤在旁边坐嘛，对不对？谁叫你比较晚来的？晚来前面也有位置啊，不肯来坐，怕啥？怕被我口水喷到没？然后呢，放金色光明，金色在经上永远表真如的意思。什么叫金色光明？你心中想要来求法，你心中想要来开悟，你心中想要来离苦得乐，你心中想要来解决你的烦恼，对不对？你在那边求甘露的，求灌顶的，求加持的，求出离苦的道的，你来这边求道的，你抱着一个求道的心，你心中就放着金色光明。有人是放着金色光明来，有人呢就一脸墨色而来，我就看这个人怎么来，对不对？心里有事儿，心里有事儿。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心思来，佛啊要看穿每一个人的心思，对不对？知道哦，原来张三这个心思他要得这个答案，李四那个心思他要那个答案，所以他会在心中 入每一个人的心中，用他心通、天眼通、天耳通、宿命通，去搞清楚来的人心中的结在哪里，他想要求什么。讲这样子能够让他满意吗？讲那样子能够让他满意吗？他在他三昧当中放这种金色光明，懂意思吗？把每一个人无名幽暗的千年暗示，用金色光明一灯就照亮，一灯就照亮。来，有时候听到这句话，我懂了，我相应了。哎呀，你可以看到，不只是佛放金色光啊，每一个人的脸上啊，都一样相应起的金色光明。你说了解的人哦，熊爱讲神话，通常在讲这种事情。我是说观察 and 感觉嘛，是吧？好吧。然后呢，这种金色光明呢，遍照十方恒河沙等世界。什么叫做十方恒河沙等世界？明明这边顶多就住30个人嘛，怎么会有恒河沙世界那么多众生呢？很简单嘛，请问你一个人有没有十方？每个人有没有十方因缘？对不对？顶上尊长有父母嘛，底下如果你有子女嘛，对不对？周旁有你的兄弟姐妹嘛，是吧？每个人都带你的十方因缘来听经闻法，因为你的烦恼从十方来。金色光明一照啊，就要能够让你自己在听经的过程当中观察你自心的十方世界的缘起嘛，是不是这样子？请问那个光需不需要彻照十方世界？要不要？每个众生展演出去是不是无量世界？是不是？请问是不是要遍照十方恒河沙等世界？世界就是每一个人的心，众生心曰世界，有三世时间的流转，有十方空间的变化。我们经常有些时候去听口灿莲花的大师开讲，你就发觉他的摄受力啊，几乎是到达每一个人的心中，每个人都感觉他讲的话是对自己讲的。老实讲，是你们自己在对号入座哈。我要这样说哈，我如果真的有相应事的话哈，纯属虚构，好不好？你们自己要靠行，那没办法。可是你就感觉到，嘿，老师一定是上次跟他讲这个事儿，他又来损我了，对不对？有些时候就觉得，嘿，这个话，对对对，应该照老师这样讲做，就是这个。视线大声，大是周遍屋外，他心中啊含容每一个众生心的事儿。可是呢，他不是我，因为我是在这边撞墙了嘛。我是在这边没有办法找出出路嘛，你会看到他是怎么在解决他的问题。于是你可以在老师心中慢慢诉说他自己怎么解决烦恼的过程当中，听到自己解决的方法，是吧？那他的经验能够给所有跟他心事类同的人相应采用，标众议尽其美，对不对？请注意，你心中要学习怎么样呢？无执以尽善，因为老师有老师的因缘，老师有老师的本事，我有什么因缘，我要回去看，对吧？然后呢，于是这个大神所放的清净光明，什么叫清净？空净叫清净，于空心当中呢，愿意发起寻找出路的一种意愿，那叫光明。从清净当中发出光明的意乐，种种妙色满虚空中。虚空是这种大虚空，妙色是你找到那个出路，找到那个方法，找到那个资粮。你找出啊哈，那个啊哈的去处就是妙色，妙色住虚空中，虚空表去掉你的执着。你只要发现，我只要远离我过去的一些执着，对不对？不再挂记那些执着，我就可以在别的地方关了一扇门之后呢，会开了一扇新窗。你在哪里把你的所执处关上那个大门，不去想它，不去跟它相应，选择心呢，跟空心的那扇窗相应，你就妙色满虚空。 虚空破执，妙色显出路，得欢喜。你空到多少，你妙色就会显现多少的净妙相。你会发现，哦，原来 solution 是这么多嘛，是吧？可是啊， solution 太多又会变成一个选择性的摊贩。那我到底是要选这个呢，还是选那个呢？选择这个呢，有这样的利弊得失，选择那样又是利弊得失。于是有人呢，就会放弃选择权，又回到说无所谓啦，无所谓。台湾话叫什么？青菜。青菜的文字是什么？请你裁量。请谁裁量？请你的般若心裁量。只要你做决定，你是不是要负责任？是不是用般若的智慧做决定？我凡夫的无蕴身欢喜做，甘愿受。你愿不愿意这样子？这样子才真的无所谓。如果无所谓是在接受别人决定之后呢，事后放炮，那就是有所谓，故说无所谓。你真正能够劝请别人的裁量，你能够于那个决定欢喜做，甘愿受，那么你是一个学般若的人。你不要求一定要怎样，不怎样也可以，要怎样也可以，真的无所谓。无所谓，本经当中说以无所得为方便，以这种方便调炼自心，把自心的我执跟法执调炼清净了。你调柔多少，你能够行出来的堪能性就有多少。这些都是念佛三昧。所以一堂法会，佛以神足通放金色光明，遍照十方恒河沙等众生的新世界，然后让每一个人感觉到跟他的大声相应，于空心当中放出光明，与自己去掉我执的虚空界当中展现以及寻找到各种妙色的可能性，是这段话的意思。可是佛啊，一样，老佛一心默，他始终不动，他始终不动。佛在众中啊，端正肃妙，他还是不动。端正肃妙表示他不动，他一样是一副老比丘像，在那边和蔼可亲笑着，对不对？然后呢，等这一堂课两个小时结束之后呢，下堂课他还来，你们还来就见得到他，对不对？有一天呢，他不来了，有一天你不来了，有一天大家都不来了，有一天这一个法堂顶掉了，对不对？这些都是生命的缘起，都是生命的缘起。但是这件事情的殊胜因缘无能及者，比如须弥山王处于大海。大海是众生心，众生心在哪里住？在须弥山。须弥山不是在水面上那一段叫须弥山哈，各位懂一点地理学都知道哈。你看到山高拔出海平面那么高，不是只有高出海平面才叫须弥山哈。须弥山等大地，你听过这话吗？须弥山不是海平面那一段嘛，往下往海底深深行，到海的底海床面，嘛是须弥山的体嘛，体是不是周遍？可是形象万端嘛，对不对？高处虚空中住，佛法的世界观呢、啊？我们从山腰处，我们从山腰处啊，找南瞻部洲，哇，不是啦，就是山的底部啊。南瞻部洲在那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就在山腰底下。整个须弥山就是佛的色身。然后山腰是四天王，山顶是刀立天，这是地居天，往上还有空居天、夜摩天、兜率陀天、他化天，对不对？啊，底上欲界六天就以须弥山当主体，但是这里老实讲只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地。水 以及中间熟成的火，中间轻飘来去的风，还有虚空以及众生的心事，这叫做六道。整个世界就由地、水、火、风、空、势六大分别成像。以须弥山来说，须弥山入到海平面底下，对不对？是我们看到四大海水的住处。众生心啊，如七四浪，在海水当中啊，遇无名风啊，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三丈，在那边呢，轮回生死来来去去，须弥山于中不动看世间。你们什么时候上山来嘛？你们什么时候上山来嘛？可是我们老是不上山嘛，宁可怎么样呢？宁可就在这个大海水当中当鱼虾嘛，当鱼虾。然后海水呢，有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的，还有不见天日的，那就是六道。三界中有六道，对不对？六一天，我们六一天的第二、第三天以上都是空虚天呢。再不要谈到的所谓的舍利天、无舍利天。你说我在讲婆罗门的神话，婆罗门的神话是佛陀当时的世界观。可是问题不在于神话的构成。问题关键在于佛陀怎么来看待这个世间相。这世间相如果说是相，就是须弥山立于大海水中，对不对？我们以为海是海，山是山，其实呢，山啊高高顶上立，可是你看不见的部分却怎么样呢？深深海底行，撑着什么？撑着四大海水的三界六道的众生心。我经常往海面看，我看到的不是海面上的浪，我看到原本大地不动，撑着你不要往下堕。如果没有大地持水，水啊就散四方。须弥山的大地性，把众生呢、啊，用他的心呢、啊，用他的大地性啊。持住水，让水不要四处散坏，不要流落到没有佛法的地方去。这件事情是谁在做的？啊，谁在做的？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持众生，保持他有听经闻法的机会。真的，真的，他就是这样持住众生。那海面上归谁管？观音菩萨。就你在浪中啊，哎呀，翻白浪，有人呢是耍泳技，有人呢驾风航，每个人都各擅其长。水能够载舟啊，水也能够覆舟。鱼中你求哀，等待救援的是谁啊？听世间音来持救的是谁啊？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可是你要求法，你要往山上走，对不对？你要往山上走，山上就是什么？生前栏，三宝住处就是须弥山。我们世间的须弥山就是三宝住处。我经常啊走过我们佛陀教基金会，佛陀教基金会啊，外面看起来哈是11楼。搭建一个阁楼，对不对？佛在我们这基金会的佛哈，三宝佛哈，就是这个毗卢遮那毗卢三圣啊，是在12楼加盖的佛堂，请注意啊，加盖的。我们这边的实体建筑只有11层楼，初地、二地、三地、四地到10地，我们基金会的办公室在11楼，啊，他们是等觉地的上面一层。加盖的违章建筑，那因为我们是老违章啊，所以现在都合法了哈。佛堂妙觉位无住而住，住哪里？住加盖的佛堂。我每次在外面看我们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 一尊须弥山在那里住，对不对？进一楼就入出地，极喜啊！爬楼梯上二地，对不对？二地长离垢，到三楼放光，真的放光啊，好亮，对不对？经过两楼的暗暗，到三楼放光。我经常在放光地住，在那看书了，真的在放光地读经放光。然后呢，八楼啊是我们资讯处，还有啊给空师傅还有法师暂时安丹的疗房，那个叫不动地，那叫不动地。十楼有个律师啊，法云地干什么？排解人间纠纷，对不对？暂时为你遮遮太阳毒辣的光线。到了等觉啊，就要分身做佛，为十方的如来哈，解决菩萨来往的方便资粮。你说你未免太高估佛陀教育基金会，我不是高估，我是妄想，好吧？打这种妄想，我很高兴啊。但是你说他不是，他就是一个泥塑木雕的这个楼。我说我也是的，对的，我也完全同意。可是如果你愿意把它想象成须弥山王处于大海，对不对？多少人走过这个门这个门的lobby， 但是走在那边不进来的有多少人？你们一进来，在这边每个礼拜六来这边听课，已经听几年了，大有人在，是吧？我还没有来这边练习讲经的时候呢，你们都有在这边出入的人，是吧？你们呐、啊，菩萨往来故啊，一切法得成，没有这些十方菩萨往来，这些地方啊，想干什么也没什么，是吧？这些都是众因缘生法，因为菩萨的往来。大家都来这边呢、啊，共同修学念佛善昧，念佛是因，在这边做佛是缘，每个人都当是佛。所以在这边呢，就用这样的一个曼陀罗给各位意念。老实讲，我们的人生如果要找到出路，我相信每个人都找出路。有人呢去酒家找出路，对不对？有人嗑药找出路。有人呢赏樱花去找出路，我们呢来这边学习大智度论找出路，每个人都自己找自己的出路，随个人因缘，随个人因缘。可是问题是你见佛了吗？或者是应该这么说，你准备好做佛了吗？你准备好了吗？这个是上个礼拜三天呢，净界法师开口就问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Ready for what? Ready give up yourself. 准备要放掉你的我吃我见我爱我慢。你准备学习放掉这四种我，因此之故你来学法。你如果没有打算去掉这四种我见，对不对？学佛无益啊！因为学佛对你什么好处？对不对？昨天网络上还有学长跟我讲，哎呀，原来在猫空那边呢，有鲁冰花开一片。各位听过鲁冰花那首歌吧？你们看过鲁冰花吗？活生生的 life。我昨天在网络上第一次看到，哦，原来花瓣长那个样子。你可不可以去？可以啊，他跟你讲公车怎么坐，走路多少时间。今天我有两个 choice， 去猫空看鲁冰花，来这边听般若经。你选哪一个？我选早上听般若经，下午去看鲁冰花，晚上呢到猫空喝茶，对不对？该睡觉的时候回家啊，然后跟阿弥陀佛讲，我如果起不来，你带我走；起得来之后呢，明天日出见阿处佛。生命啊，无从选择，每一种选择都可以， 怎么样能够去掉你的我执，怎么样能够亲近你的法执，那是佛弟子的皈依处，好吧？这就是念佛三昧。最后五分钟，我念一段上次念给各位听的圆顿念佛三经。他说啊，一个念佛人要怎么样去念佛啊，怎么样去见佛，需要准备一些因缘。不是说你心中想念佛就念得了佛，不是说心中你想见佛就见得了佛的。本经当中啊，在般若经当中啊，他说啊，波州三昧是父，般若波罗蜜是母。一个法王子要出生呢，要有父母，这是用世俗地的比喻来说的话，好不好？那么什么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是菩萨行啊。什么是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就是波州了，波州就是见佛了，你懂我意思吗？你一定要两个缘具足了，你一定要有菩萨行嘛，准备你的因缘嘛，对不对？然后呢，你一定要有个意乐，想去见佛嘛，修波州三昧嘛，修念佛三昧嘛，增益你的心嘛，对不对？你的佛才会成出来嘛，才会出现于世嘛，懂我意思吗？所以今天我们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连续两个礼拜跟各位讲的就是因缘所生法，因缘修菩萨行，所生法要念佛增益，对不对？你心先摆对了，才会勤转法轮。我们下个礼拜讲第三条目，勤转法轮，请佛真的说法，佛三转法轮的因缘是什么？佛为什么会有转在鹿野苑转法轮的因缘？我们下礼拜再来谈。又过了一分钟，要念一念了。在《大集贤护经》或者是《波州三昧经》哈，你找这两本名字的经都找得到。这边有一段文，对贤护啊，世尊为贤护啊，菩萨说，他说：“云何名为菩萨？思维一切诸佛现前三昧，这就是波州三昧。波州三昧的全名就叫做菩萨思维，思维。”那思维不是用脑袋瓜想哈，请以后我们会讲，这叫做无着行跟相应行。你把无着行跟相应行合并了，叫做思维。这边的思维不是想，也不是没有想，它是要体现无着行跟相应行。啊，这向谁学？这个啊，尔后向舍利佛学，舍利佛教这个东西，他在哪里教？他在习应品教，他在习应品教。他怎么说呢？若有菩萨求圣上智，勇猛精勤，荷负重担。你们心里苦不苦啊？你们心里面有没有荷负重担？你们想不想卸下重担？你们想不想度你这个众生？要不要？于他说啊，如果你想要求圣上的智慧，勇猛精勤，到处找出路，你也荷负着重担，想要度脱你这个自信众生，你也经常到处去城市供给诸善之事啊，常修空寂，你忍得住寂寞，你不会跟别人上酒家，你不会跟别人攀缘五欲六尘，而且你还能够广大思维，灭除无盖。然后呢，远离恶友，来哦，来摸两圈哦，一圈我不摸了，还摸两圈，摸了两圈还不是要加一圈，永远都是 N 加一。我有个朋友，我都会叫他 N 加一。他每次跟我讲，哎，不啦，这了 N 就好了。我说我算不在，往后他加一又加一。远离这样的恶友，习世间的语言，你要仔细世间的语言，塞住我们的根门，初中后夜，减损睡眠，不谈衣服、饮食、汤药，堂房屋宇床座重居，横乐空闲，住阿兰若，不爱己身，不重我命，不着形色，不重其心，修以慈心，熏以悲行，一切时喜常行舍心，破坏烦恼，成就诸禅，于中思维，不着滋味，观察设想，唯得空心，不乱正念，不取诸因，不着诸入，就是十二入啊，不思维十八界，不贪牲畜，调伏我慢自高， 不度他财，为诸世间多作饶益，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又于众生生父母想，亦于众生所作一子心，一切法中无有正想，虽念持戒而不执着。这是问题所在，很多人持戒可是执着，常在禅定，亦无沾染，好乐多闻，不起分别，戒具不缺，定具不动，自具也完全都能够不没有不安住的啊，诸法无疑。净宗学很重要，是信心具足啊，信愿清净啊，这句话非常好，诸法无疑，对一切法。哎呀，这个廖老师啊，听说第一年开始讲，从来没有重复的一部经，我有了，就是有重解释密经有重复过嘛。刚才一开始上课，我们这位学长就看啊，你就讲一部经，你看开心老和尚心经讲到底，是不是这样子？我也愿意嘛，啊，但是有人给我功课，啊，就要还债啊，还债。于诸法无疑，你不要对你没有听到的法还有什么好奇心，没有怀疑，心能够真的安住下来，字句稳妥，能够安住站起来。你捧的那部经，它具足一切法，你相信，你用它来总持一切法，然后呢，不背不谤。不坏众生，习尽熏修五解脱法，除灭十恶念修十善，断灭众生九种恼，九种恼，处心常不离，九想关门，哒巴拉巴拉一堆。你说哇哩嘞，两婆都两婆，弄下这这是要创啊？问题你起码要个哇的嘛？是不是要让这些让你的三业慢慢清净？不是叫你断种子，没有叫你这边没有叫你入深禅定啊。他还不叫你不入深禅定，他不只是跟你讲，没有跟你讲要入深禅定，他还跟你讲要不着禅定。请注意里面的法句啊。可是要怎么样呢？于诸法无疑。然后呢，福祸让你念佛的这个清净行三业周遍成片，让你的功夫成片，这个是一个学习基本的功夫，基本的功夫是没有时间念了，我引各位如果愿意去看，巴拉巴拉讲，他说啊，无有穷尽啊，这些因缘是无有穷尽，贤护是为菩萨，是为诸佛现前三昧，若有菩萨摩诃萨欲具成就如是三昧，当先成就以上所说的如是功德。念佛三昧一样是因缘所生法，你不能光只是干那个名号而已，名号要招来你己心的功德，你功德的因缘不具足，念佛很难相应。我今天结论在这句话，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所要说的事情。由发菩提心，平常行菩萨行，具足我们刚才讲的波州三昧讲的那么多事儿，那么多事如力就好了，随能随力，没有叫你非分之想，对不对？而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就是要于诸法无疑，信愿具足，然后呢，持起佛号来，尽念相继念下去，这就是念佛三昧。好，今天我们以这个为主，下礼拜呢，我们就进第三个因缘，受请转于甚深法轮。